调到最舒服的频率，聊聊催眠、暗示和放松。您现在收听的是 Yuna 疗愈催眠。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Hi， 大家好，我是蓉。
蓉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妈妈的这个主题。
对，
哦，我们两个都已经是妈妈了，
没错，而且超过一年了，好手。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从新手妈妈蜕变成有一点资历妈妈的一个过程，
心路历程。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当妈妈之后，整个生活的转变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对。
然后因为像我的一些朋友啊，或是一些听众朋友，我知道他们目前可能也是全职妈妈，或者是说刚开始当妈妈的这个阶段。
对。
然后在这个阶段当中，其实我觉得妈妈可能是天性吧，都会让自己的压力蛮大的，
会有一种责任会一直想要往身上揽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以前
都会有。就是天性。
对，就以前当小，就是自己还没有当妈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妈，你为什么要管那么多，或者是说你不要搞超烦这样子这么多。自己当妈之后才知道，
原来那些都是自己的，就是烦恼上面，就是因为很爱小孩。
对，我觉得那真的都是出于一个关心跟爱。记得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啊，到处去打工嘛，然后在世贸，我忘了是什么展了，那我就去了，因为他就填资料就可以免费嘛。对，然后大学生就觉得哎，这很好玩，然后
就免费的呀。
对，就免费的，就一定去一下，
知道一些什么东西，未来啊什么的。
对，虽然
很好奇，
没错，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想要算特别算，可是就有趣这样。然后那个老师他看一看我的那个资料之后，他就说我生小孩之后会是那种很全心奉献的妈妈，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听我就觉得说哦，这样感觉不是很好。那年轻嘛，就是根本
就是没有自己那种生活。
对，那年轻人其实根本就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想自由没错。然后我就跟那老师说哦，那我就不要生就好啦。然后那个老师就讲说，可是你还是生吧，你就是什么你的小孩就很好啊，你以后母语子贵啊什么什么的。听到他这样讲，其实我有点不高兴。
是因为你母语子贵这件这个四个字吗？
对。不用，我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对，我不用因为小孩这样子。
对，
又被绑住自由。
对，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就有自己的价值，我不需要依靠我的小孩让我觉得我有价值这样。就是现在成为催眠师之后再回去看，其实这个老师讲很多话是带有一些暗示的，但是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蛮有趣。的确生了小孩之后，我真的就是对小孩照顾很多，奉献很多。
对。
我相信蓉应该也是这样，把很
多的时间，把很多时间都牺牲掉自己的时间，然后就可能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然后想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跟想要什么样的课程啊，或者是想要自己带他做什么事情这样。
然后就都是先把小孩放在
第一个
对，去思考的顺位，然后都没有再思考自己的事情这样。
对。
对，那时候当妈之后，我就真的就变成像老师说的这样，非常奉献的妈妈，
全心全意，对不对？
对，然后就，可是这样子大概一两年下来，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开始出现一些状况。我觉得也是自己不放心，就是其实家人都像我老公，
对，
或是我就我老公或公婆，他们肯定都会说，如果你想要出去走一走啊，或者是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讲，那我们可以稍微替手一下。可是我自己就是不放心
哦，然后我想说，就是都要自己看得到的那种照顾，
对
不对？不然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
对，或者是就会担心说，小孩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像有时候可能出去办个事，
对，
办个事出去，你可以自己再去喝个咖啡啊，稍微放风走一走，
几十分钟也好。
对，可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会办完事，我就要赶快回来，
因为你的心一直在他身上啊，
对，
就会觉得就是他不知道过得如何，他好不好，然后他现在怎么样被照顾，你也看不到。
对，没错。虽然其实都是家人，我知道不可能会怎样，可是就是自己那个心放不下。
对，
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如果自己在外面游晃啊，或者是在家里 发呆啊，太休闲，就会觉得有罪恶感。
我觉得真的会，就是我像我如果只要出去做什么事情，一开始当新手妈妈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走出去，哦，我现在去喝个咖啡，自己会有那种罪恶，就觉得这杯咖啡叫我这么悠闲啊，那小孩这样不知道好不好？
对，然后就他哭的时候找不到妈妈，
然后他会不会没有安全感？妈妈他会不会觉得都没有在他旁边，就开始变成都没有沒都没有什么什么那种感觉？那其实只是出去十分钟，
没错，就是自己小剧场太多，
对
，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些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你现在就是
想法都是
过了这段时间，小朋友比较大了，应该比较不会这样子了嘛？
就是不会，然后会比较会觉得说，哦，这个是完全属于我的时间。反正 我会想要，就是这段时间属于我的，所以我要尽情的去投入在这个时间里面。对对对对对，
对我就是真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然后我才会去想说，哎，我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应该要调整？对，然后我才身体状况不好嘛，然后自己也给自己那么多压力，我常常情绪不好啊，情绪不好就小朋友可能有一些稍微失序失控，我就会整个大生气，或是老公就常常扫到台风尾这样，
他就觉得你怎么突然又生气了？
对，然后
他只讲了一可能描述事实的话，对不对？
对对，比如说就会说客厅今天客厅比较乱啊，或者是什么？那事实上客厅真的蛮乱的，可是我听了我就会不爽，我就会觉得说你是在嫌我没
有收，我也会
之类的。
我也会，我老公下班回来，他也是看到客厅或是什么地上有饭粒，然后他也会说：“你怎么就是没有把它弄干净？”对对对对。那我就开始就觉得说：“哦，又来了！我只有整天都是很忙很累啊，你又这样针对我。”
没错没错，就是
凭什么之类的？
已经那个杂事已经多到没有时间再去清那粒饭粒了。
对，那你小孩就刚刚就是正在哭啊，然后你又哭完回来啊？
没错没错，就是整个压力非常大。就是全职妈妈，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真的最辛苦的一件事情。
对，
那后来也是自己的身体有些状况之后，我才开始去思考说互动模式，或是我带小孩的方式，或是我对待自己的方式，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其实我是这一次就是我们聊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就是说那个老师所谓的母以子贵，并不是说因为我的小孩觉得譬如说赚钱啊或是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概念应该是说，我会从我的小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让我自己的生命是更富足
更丰盛那种感觉。对
对,
对,
对，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说身体有状况，然后我回头去思考的时候，从小朋友的身上看到他们小朋友其实非常的单纯，他就是
想笑就开心的笑啊，
对，就是完全沉浸在他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不会去想太多。虽然他们的动作很慢，或者是说他们整个学习过程是缓慢的，其实他就是在提醒我，可能我也比较急性子，
我也是急性子的人，
提醒我说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心急，不论是对于任何事情或者对我自己，我对我自己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是没有耐心的。
我也是，
所以我才会对，就是在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就会鞭策我自己，然后可能责备我自己，为什么我现在好像没有在前进的感觉，我对这种感受我就会很紧张，然后会焦虑，
或甚至有点那种烦躁，就会觉得说怎么都还没有前进啊，那种
对
焦躁感。我也是会啊，
对对，
因为我当全职妈妈也是三年，因为小朋友现在三岁嘛，加上我是那种处女座那种完美性格，就会觉得说我看到小朋友怎么样，就会觉得说他应该可以再前进一点或进步一点，或者是说我也想要因为一边带小朋友一边成长进步，但我怎么好像因为时间上没办法允许或配合嘛，所以就会觉得说我怎么还没有，
好像没什么进展。
对，没有进展。
是，
所以我觉得适度有点像是舒压跟了解自己的情绪，在当全职妈妈的时候还蛮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而且我后来也有一个体悟，就是说也许我们都会希望可以 可以有一些譬如说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说 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我们自己可以创造一些收入，
对，
这样才叫做有往前走，或是有成长，
是觉得是有价值，
对，或者是觉得有价值。但后来我也觉得说价值好像也不一定是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衡量，
对，不一定说是因为收入这件事情能够去衡量自己的价值。
对，像蓉刚刚也讲啊，当了全职妈妈之后，其实我相信蓉也在小朋友的身上体悟到很多的事情，
对，很多很多，
那个对
非常多，
对自己的成长，对自己心灵上面的成长，我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在工作上面不见得可以获得，
有点像修行那样子，
对对，但是当你的内在有些改变的时候，当小朋友慢慢真的长大，你比较真的有时间去经营自己的事业或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一份成长跟这个修炼是永远在你身上，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往上 更往上走的，对，但是这不是
累积的，
没错没错，但是这可能不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就急着赶快去找一份 part time 嘛，可以得到的东西，
没错没错，
心很急
对，原来我们真的都是心急的人。
我知道你现在自己也有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不对？
因为今年开始我有去就想说，哦，五月份的时候去考了一个邮局，也是一开始就是觉得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要去考，曾经考过，但是就是没有很认真准备。那这次我想说，我再考考看。准备考试跟一边带小孩的过程中，也会有写作，就是要考那个国文嘛，所以要写作。所以我就是开始练习，就是写自己的故事啊，然后写自己的文章，就是会觉得说，写作这个对我来说蛮有疗愈的感觉。那因为应该说小朋友也大了，然后今年我开始就是可能也觉察一些自己的情绪，做了很多方式，就是让自己疗愈自己的感觉，比如说像写作啊，然后画缠绕画这样。
所以你的缠绕画是也是自己有外面去上课然后回来自己画这样吗？
没有没有，那很这真的很特别，他是那时候是我朋友传给我一个 YouTube 的那个好像才五分钟的一个 YouTube 的女生，她在讲很轻松很简单就可以上手，然后就只要三分钟只要准备笔跟纸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影片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很简单，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文具行准备笔啊，然后纸就是那刚好有那种印正方形那种硬壳的硬比较硬的纸，我就开始画这样，然后就照着上面就是一些简单的图腾。那其实缠绕画最主要是说，它在你画的一笔一画的当下，就是专注在那个一笔一画的当下，你也不用去想说就是你要画什么样的感觉，只要顺着那个笔画，可能一笔或一横或者是一个点点一点一点的那种点点嘛，缠绕就会让你就是在当下不会批判自己，然后你也不会说责备自己说你怎么了，然后也不会说就是困在自己的情绪，你就专注在那个笔画，那你画错了也没有关系，画错就是往前进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像小朋友的那五岁的时候，我就做这两件事，就是可能喜欢就画画，然后如果我想写我的故事我就写作这样子。
刚刚蓉说的像缠绕画或者是写作，关于创作方面譬如说摄影啊画图这些艺术方面的创作，其实它都对我们的右脑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做静心啊，就是可以放松我们的左脑这样子，做这些东西
放松
跟静心也是有一些就是相同的效果，其实很棒的。
对对对对，
嗯哼，
就那当下就会觉得画当下就是整个沉淀自己的情绪，然后有点像静下来，那不会被情绪左右这样子。对，然后看他画成果会觉得哇很棒，就有成就感，
对，就是有
就那五分钟有一个东西出来这样。
对，
对，
对， 对，棒。然后小朋友睡醒来说哇妈妈你画得好漂亮，
对呀、然后说妈妈你在画画，那可能就是又看到我画的，他说他也要画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也有提到写作，我知道你 FB 好像也有开一个你自己粉丝页，对不对？
对，有开了，就是也是在今年就开创了一个自己的粉丝，然后因为粉丝专业，那也是想要收集我自己的作品，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不太敢，就是在 FB 上面 po 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就常常就是说可能出去跟朋友出去玩，或者是跟小孩出去玩的画面跟生活而已，但是真正自己的故事都反而不太敢写出来。
嗯，
那一方面可能比较没有自信，或是觉得说有点害怕别人在意的眼光这样。
嗯，
也是算是很大的一个前进吧，今年就会觉得说嗯，我把我写的反正就是 po 上去看看，所以我就是第一篇 po 了我的一个国小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秘密，小心一个小秘密，就不敢被别人知道，但是我把它写出来了。
要不要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小秘密啊？还有跟大家讲一下你粉专的名称啊，
全名叫做欢迎光临娜塔莉亚的写作餐桌。第一篇我 po 的是说我国小，因为我国小是练那个直笛队的，然后那时候是同时参加节奏乐队跟直笛队，是我其实我很想要表现，但是也希望说老师可以注目我。
嗯哼，
那当我看到就是其他的小朋友，就是其他同学，就是好像都表现很厉害，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开始练习有可能又出错啊，或是因为别人就是看到别人很进步，那我自己好像又没有进步了，就开始有点就是
就是会比较，
对，会比较的心态，会觉得我自己怎么还没有不够好这样。
是，
那时候就是一个小秘密，就是那时候要比赛嘛，我们就要上台去表，但平常我都是练习，就是跟着那我该练的时候也有练，就是该吹的时候我吹，但是比赛的时候我太紧张了，我就假装就是
我
就是我上去了，因为我真的太紧张，然后我就是就觉得说我好像不够好，我怎么就是可能因为僵硬嘛，就是又没办法吹出来，或是真的太紧张，那我就假装了，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发现。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哇好开心哦，大家都很努力啊，就是都因为自己的有就是上台表演了，然后就是
有
得到名次，但是我自己就是会觉得说真的有表演欸，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会觉得我是没有表演的，
你就会觉得你其实没有参与到这一整场的。
对，但是其实我也是因为就是害怕被，就是觉得不够好啊，然后害怕被觉得说，哎，你我们表演不好，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
嗯哼，
对，就开始有很多的小剧场。那我就把我真的藏了20年的这个小秘密，
非常的勇敢，
我把它写出来了，然后就写了之后就放在 FB 上。那时候我一开始是先放我自己的。超过100甚至150个赞，然后就觉得怎么我只是把我的就是很细节的描述出来，然后大家就说我的写得很细腻什么什么的。
嗯嗯，
那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其实自己有慢慢就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写出来这件事情获得自信，跟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跟能力有展现或是被看见这样子。
是
对，然后就后来就创了粉专。
嗯，这个粉专目前创，然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或者是说你现在心情或心态上面，
就是刚刚讲说就是一直觉得没有前进啊，然后焦躁啊，然后自己没有往前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嗯，
然后对我现在心境会觉得说，再回头看我之前会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有努力去做了这件事情了。
嗯哼，
那虽然说这粉专才刚起步，然后还没有很多人追踪嘛。
嗯，
那至少说在以往的我是完全不敢去尝试的。
是，
如果说以那种完美性格，就觉得说哈，我创了粉专，那一定要，比如说我大头贴或者是我的名字
一
定
要
怎么样啊，
很
厉害啊，
我才能出来。
对对对对，就是。那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你那么完美，你要想到天花板去都没有办法完美。
我也是这样，
因为那应该会有很多完美的全职妈妈。
嗯，对，就是真的每个人啊，个性。
对对，这是我的个性。然后会觉得说，那不然我就试试看啊，就是就这样子。我的那个粉专，我自己的，我会有三个，就是另外两个是封的。那后来是今年又文章铺出去之后，我想说，那我就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前进。
嗯，
那打开之后，就是其实那一个跨出那个打开，其实有点对我那种就是很害怕被别人在意的眼光，其实算是前进的啦，
要很有勇气。
对，算是前进了。那虽然是粉专，我有时候会想说，这个名词好不知道，但我想说，我觉得我现在目前以我这个状态是喜欢的，那就往前。如果怎么样，还可以再更改，
要改再改嘛。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往这个方向这样子。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就是那时候。 反正全职妈妈，然后开始有接一些个案在催眠，嗯，就是在从事催眠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对，
我觉得一开始也是会这样，我就会一直觉得说我自己练习到觉得技巧完美，我才开始接个案，嗯，或者是说像我开的粉专我也是啊，就会想说啊，那我的图要放什么啊，有没有，然后啊，那我的名称要叫什么，啊，然后就是那边想一想半天，也是啊，后来也是想说啊，如果我这样想下去真的没完没了，
对，
先
剧场都开了，
没错没错，就先开了再说，然后个案也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先从身旁的朋友开始，
嗯，
那如果说结束之后他们当然都会给我一些回馈嘛，
对，
那我就在从这个基础上面，然后经由他们的回馈我再一点一点的去累积，那如果我都不开始，我这个累积的过程永远都不会开始，
对，
对，啊，
对， 对，
真的是愿意跨出那一步之后，那个正向的循环才会开始，然后因为诶我会觉得说诶对方给我的回馈很好啊，
嗯，
就会更有自信，那更有自信心情好的时候对小孩也会比较开心，
大家都说妈妈心情好小孩就会
没错
心情好啊，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正循环，
没错没错，可是以前常听到这样话，但是脑袋知道，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怎么做，
对，那时候我的心里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嗯，
可是就是等到我自己真的有去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才真正了解到哦，这个感觉是什么，
嗯
嗯，就是心里知道的那种感觉真不太一样，
心情的那种转变，对
对对，像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哦，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有计划，因为上课啊或者是很多什么老师都会说我们要把那个什么计划都写好，
对，
然后研究的时候也都是那个什么，
嗯嗯嗯，
那个甘特图什么都要做好这样子，嗯嗯，但是我后来觉得说好像不一定要做得这么的完整的计划，其实好像有一个蓝图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当你有一个计划非常的
严谨， 对，
对，太严谨的时候如果没有达到那就会觉得说啊，那我是不是没有做好，
嗯嗯 嗯， 嗯，
但是如果说我只是一个蓝图，就是它的弹性是比较大的，嗯，然后它的范围是我可以随时随着我目前的状况，因为尤其我觉得当全职妈妈很多东西是不可预测的，包括时间的掌握，
小孩也不能预测，
对，所以就是那个弹性我觉得需要更大一些，
嗯，
如果说我们的计划太一定要按部就班，我觉得这样挫折感会很大，就是全职妈妈我觉得对待自己如果可以有弹性一些，不管是想要做的事情、事业的发展，或者是自己心情上，或者是跟家人的相处上面，嗯，我觉得都会是蛮有帮助的，
算是一种对自己爱自己的一个方式。
嗯
嗯，
而且像我觉得朋友圈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对对对，我觉得朋友圈真的很重要，欸，对妈妈来讲，因为妈妈平常就因为小孩啊，就是全心全意顾小孩嘛，可能当你想要聊天的时候，小孩又不可能跟你
是
一对一聊天，或者是分享一些自己带小孩，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可能朋友或者是同样是妈妈的
在讲什么的人，
对啊对啊，一定要有一个聊天对象，我觉得很重要。当全职妈妈最难的地方就是说，平常都是去的都是小朋友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都自己带他嘛，所以也比较少有跟朋友互动。因为朋友他们可能也都在带小孩，
没错，
那时间上又不好去配合，
对，那如果一起约出去基本上你跟朋友也 聊不到天，因为小朋友就会在旁边就是一直回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说想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你要陪他这样子，
没错，
那或者是两个就是一起，或者是除非说他有比较可以玩的同伴，或者他已经可以自己玩了，然后就在旁边跟同伴一起玩，这样才有办法跟朋友聊天。
对，
今年也是有，就是也是可能有上课啊，然后那就是可能就有认识的一些新朋友，然后就像 Yuna， 原本跟自己的妈妈朋友们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圈子，今年又可能又交到一些新朋友，会觉得那个聊天跟想法还有心情上也会不一样，
嗯，
对对对，会有一个 不同的比较全新的那种感觉，
是就是共鸣的东西不同，
对， 对对对对对，共鸣不同，
最近其实尝试蛮多家族排列的东西，
哦，对，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像刚荣讲这一点就真的是这样，因为像我们家族排列的同学们，我们都会譬如说他有开场 那如果我时间允许，我就会去等于是去支援跟支持他。
是是，
那我有开场，他如果可以有空，他也会过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事业或是一个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如果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嗯，
我觉得那个动力才更持久，然后你也会觉得哦，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有人可以跟我讨论跟分享，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成长，然后可以走得更远的这种感觉，
而且会有个支持的力量。
没错没错，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讨论分享可能工作上面的或者是一起做的事情这样子。
嗯嗯，
对
没错，
而且也有参与感。
对对，
我觉得妈妈也很需要参与感。
所以荣恩，你在你认识的一些新的比较工作方面的伙伴朋友，
对，
你们是怎么样互相支持呢？
嗯，因为我有上一个文案课，那可能文案课程就是会说，就是哎，比如说哎，我最近有看你的文章，然后你说的说什么，你看到了我什么，然后我觉得你怎么样的回馈，
是是是，
对，我觉得你怎么样的回馈，然后或者是说哎，你之前写的文章跟现在不同，或者是说哎，你现在有加了什么？因为我们有写文案一些东西，有加了什么东西不一样？有点像参与感，又像是有得到回馈的那种感觉。
哦、对对，就是有一个人可以互相讨论，而且有时候对方的观点可以让你想蹦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对,
对, 对，
这个有感觉，
对，
很重要。哎，
有一个共同目标，然后各自努力，可以互相讨论，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像我们加牌也是啊，我们同样的这个案组的排列，我们每一个加牌师他切入的角度可能都不一样。那我就会想说，诶，如果今天我是排列师，我会怎么去处理，或者就是我的同学可能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那我就会想说 哦对，这角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
或者是说诶，就会觉得说嗯，这个好像也可以从这样去试试看呢，我没有试过。
没错，所以像写作也是，
对
不对？对，
写作也是。
嗯哼，
有点像是人的个性，就是也是我平常都是尝试或是习惯这样子的路线了。
对
对，那诶，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路线，诶，也许我可以再试试看，再把它扩充大一点，
嗯嗯，
这个路线再宽广一点，这样子。
嗯嗯，
对
对，我觉得有朋友一起走真的是
很
幸福的一件事。
对对对，非常幸福，很兴奋哎，很兴奋，
对对对，
很兴奋。
然后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其实非常 enjoy 在那个过程当中，你都不觉得说你做这件事情是工作或是辛苦的，你就是完全非常
的，反正就是因为有朋友就也是成立在爱里面，就会觉得 很有爱这样子。我先生也是很支持我做一些编跟写作，因为我现在想要做的是就100篇的全职妈妈的生活，
嗯哼，
以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出发点，那做100篇，想说我也写写看，就是达成100个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嗯哼，
那我先生也会就是很支持我，而且他也会跟我说，哎，你的 FB 就是你写的什么故事，你今天写的故事怎么那么长，你要写短一点吧。就是他可能也想要有参与感。
是
对，他也想要有参与感。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重要，因为平常就是可能他上班或者是我顾小孩，我们其实有时候一些话题上就会有时候比较固定了啦。那因为这件事情又做了一个新的事情，那他又给我一个回馈跟参与，就是我觉得这样子，
新的话题，
对，新话题，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好的。
嗯，会耶，像我老公也会，他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我可能没跟他讲，但是我 FB 有时候写出来，他就会跟我聊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就会聊，然后他也可以分享他的想法，或是对于我这件事情上，比如说工作上或者是想做的事情上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嗯，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都蛮幸运，然后很幸福，可以有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家人也愿意支持我们这样去做。
嗯嗯嗯嗯嗯。
有时候有一些妈妈们身边的人的支持没有这么多，
对，
她可能会却步，或者是说她当资源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她没有办法真正就是真的放手，或者是说全心投入她喜欢做的事情。
嗯，
很多时候就是每个人他可能需要走的路径都不太一样。
一定不一样，
没错没错。家里的资源没有这么多的妈妈们，
嗯，
也想要有一些自己可以发展的，譬如说一些斜杠或是自己的事业，
嗯，
一条路也许对他来说不是 不是直路，他可能需要转一些弯，
嗯，
就是先有正职的工作，然后这个可能是当兴趣先慢慢的培养跟持续的累积这样子。任何的安排或者是说你必须，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走直路，你必须要走弯路的时候，真的也都是就是
很棒的选择。
对，而且可能必须要经过这条路之后，那个后面的结果才会是也许会更接近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跟结果。
不管是哪条路都是自己努力去想要开创出来的。
嗯哼，
像有一些妈妈们，他们因为全心全意都在小朋友身上，一天时间就是哗啦啦就这么过去。
没错，
那当小朋友他去上学的时候会觉得，诶，怎么突然就没有了自己的重心。嗯，我是觉得说就是平常的时候当妈妈们培养的孩子，但是我们自己的兴趣跟喜欢的事情就慢慢就是被掏空。
没错，
那平常就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兴趣跟就是在做我们可能结婚前或是怀孕之前就是喜欢做的事情，再把它重新拿回来，重新再做做看，就只要5分钟10分钟，我觉得那都很宝贵。
真的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就是真的很需要好好的跟自己静下来，然后好好的跟自己相处一下，要不然真的时间都花在家庭跟小朋友身上。
对，而且那个心灵才会比较不会这么空虚，就是被那种情绪上去绑住这样子。
对，就是真的会觉得就是都空空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
嗯，在全职妈妈还没有开始经营催眠之前啊，就是很空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也不懂得说要留一些空间给自己。
嗯，
然后像其实我喜欢跳舞，但是已经很就是反正当妈或是从工作之后，其实根本基本上就是没有再另外去跳舞或是干嘛的。
嗯，
这个东西就会搁在心里面。
嗯，
但是后来其实我老公也有跟我讲说，诶，你可以，你如果喜欢上课你可以去上。自己的那个罪恶觉得说啊，我还是就是得陪着小孩好了，我不可以去做一些享乐的事情。
不允许自己，你不允许自己这样子做。
对，但是后来就觉得真的是自己想太多了。好，那有这样子的转变，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是冥想。
哦，
我从来不觉得我会去冥想的人，但是那一阵子因为我真的就是状况很差，就是前一阵子也有去看身心科，然后有在吃药。那一阵子状况很差的时候，
对，
就是我碰到一位长辈，然后他就建议我可以试试看静心。
嗯，
但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抱什么希望，或者是我从来没有想说啊我要去练习做这件事情。
对，
那他就是说每天花个5分钟10分钟就好了。
是静坐吗？
对，就是静坐。
嗯，
然后我就哦好吧，那我就试试看。
嗯，
每天晚上我是没有办法睡过夜，我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我就会醒来。
惊醒吗？
对，就是每天晚上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已经持续几年了。
啊，
对，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
很折磨。
对，所以就是状况很不好。每天早上都是我先起来把闹钟按掉，就是闹钟从来都不用响，我都是自己起来的。因为其实从来都没睡好。开始练习冥想，而且很快哦，大概才半个月到一个月，我有点忘了。
对，
就是有一天我是被闹钟叫醒的。
哦，
那时候我才
意识到就是已经进步了。
对，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啊，原来它是这么有帮助的，然后它真的是会改善我很多的状况。
嗯嗯 嗯，
然后我知道荣你也有在冥想对不对？
有，我也有冥想。就是YouTube 有些正念冥想的一些影片。
嗯，
那我有固定会看其中一位，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是5分钟到10分钟。
嗯嗯，
那如果睡前如果是那种催眠冥想的话会更久，比如说20半个小时这样子。
是是，
那前面会带一些引导语。
嗯，
那当然最后就可能15分钟都是那种音乐，然后就是直接睡着这样子。
是是是。
那我觉得5分钟到10分钟说是简单，但是对有的妈妈们可能还没有开始的话会觉得，诶，5分钟真的可以吗？
嗯，
但其实只要就是你只要去播那个影片，然后只要坐下来或是躺着，我会选就是小朋友，比如说我们睡前，那小朋友我老公帮小朋友洗澡的这段时间。
嗯，
那我就坐下来去做冥想。
嗯哼，
那他有分早上的，就是晨间冥想，就是早上起床的那个就抽5分钟到10分钟这样子。
嗯，
就跟着音乐跟引导语就可以 冥想放松、对。
所以你觉得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睡眠上会明显比较品质比较好、因为我本来也是那种就是 睡不好的人、是因为小朋友就睡我旁边嘛，所以也是很容易就是他一动什么我就起来了，
我们这种紧张妈妈就是会这样。
对，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比如说跟他一起九点多一起哄睡我也睡着了，但其实自己有一个心理就觉得说我还想要起来做什么事情，有个好像有什么事情还没做，但其实我其实是有想起来，但是就可能睡到11、12点、我就突然起来了，那起来之后我可能又写文章做一件事情，要回去睡就睡不着。
是是，
那我可能会因为冥想的事情就是让自己静下来然后放松，我对于放松这件事情很有那种感觉，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紧张，就是完美嘛，就是容易紧张，放松是完全就是身体上的舒展就是放松，那也有心灵上的放松，就是它一些引导语是很正面的正向的，那不对自己过度的苛责跟批判啊，然后对自己就是对自己伤害的那些话语这样子，我就很有感觉。
我也是从来没有想过说冥想真的有这么大的帮助，对，所以最近啦，我就是除了我们的节目除了就是有访谈的聊天这样子的形式，其实我现在也都开始在做那个冥想的那个音档，这真的可以让一些没有时间出去自己去上课啊，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尤其对妈妈们，当你自己心念比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想要出去做自己的事情，或是我们想要事业，
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里，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太浮躁了，就是心里面的东西太多了，你根本就那个水波纹如果太多的时候，你根本是没有办法映照出自己真实的样子，或是你想要什么东西。我会希望说也是借由一些冥想的音档，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把心先静下来之后，我觉得才可以更清楚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像我那时候也是就是开始做了冥想，然后身体上面像你刚刚说的睡眠很重要，睡眠有改善之后你整个精神状况比较好，然后心比较静之后比较清楚说要做什么然后该怎么做，我才真的开始慢慢的经营催眠的这项事业，
也算是慢慢的清楚起来，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有帮助，
而且冥想之后对小朋友比较，我觉得好像比较不会那么没有耐心，
是因为就是自己的心情其实是比较平静的，
对，比较放松的状态，
对，就不会小朋友一有什么、
我就一直起波纹，
对对对，没错，那个钩子就被勾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差有差，
所以
我也很喜欢 Yuna 的那个上孕妈咪的那一集，
对
对，
做怀孕的这个专辑，因为我觉得说就自己当妈嘛，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以前自己当妈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就知道胎教很重要，然后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观念也是太紧绷了吧，胎教应该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我现在的体会是说其实胎教是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就是你就是放轻松做你自己就好了，
最主要是要放松，
对，就是放松就好了，然后多跟自己的小朋友聊天讲话，我觉得就够了。但是有一些妈妈可能会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开始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音档的引导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好的入门，而且这些音档都不会很长，
因为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这种音档，
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啊，
我那时候是因为看了一本就是什么怀孕的书，那它里面有说就是可以静坐，然后可以静下来，然后可能跟小朋友对话，然后他就说静坐的时候就可以感觉跟小朋友互动那种感觉啊，体验。那如果那时候的我有这个音档的话，应该就是会不会更有？因为以前都是怎么听那个莫扎特啊，
对对对，
那种音乐。
我那时候
也是，那其实有时候会怀孕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那长辈会对我们期待啊，做什么做什么啊，然后自己希望能给小朋友做什么，其实也是会有一个压力在。
对对对，
哎，有这个音档可以放松。
对，
完全不紧绷的状态。
对啊，我觉得这样，希望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孕期，然后甚至到小朋友出生，其实也都还可以持续的听，就是因为我们跟小朋友的连结并不会因为他出生了这个连结就断掉。
那天我也是觉得心情上比较会有一个起伏，我是有听你的，然后就是也是静心下来了。
怀孕的妈妈们或者是 想要静心的朋友其实也都可以听。我觉得对于自己像目前就是怀孕的 我们会跟宝宝对话嘛，其实那个对象你可以把它转成自己，其实那也是跟自己的一个对话，如果你就是没有在怀孕的过程 的朋友们，男性也是。
好啊好啊好啊。
OK,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
好，
下次见。
好，谢谢玉娜。
谢谢蓉，拜拜。
拜。
谢谢您的收听，喜欢我的节目请追踪 Yuna 疗愈催眠，您会听到更多有趣的催眠小故事。若您有关于催眠的经验话题或好点子，欢迎到心语的脸书或 IG 留言，可能会成为我节目的嘉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